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标普指数今天上涨 30.63 点，涨幅 0.41%， 小阳线上涨，但是今天没有创新高了，这是不创新高的第二天。指数反弹后收复了十日线，但没有站上五日线，短线有可能转为震荡或者走几天休整的行情。大盘不再创新高的概率不高，调整几天后突破7620点的可能性并不小。标普指数目前强势依旧，整理不足为惧。纳斯达克指数挣扎了一天，收盘还是跌了23个点，跌幅 0.09%， 这是昨天小阴线下跌后延续的跌幅，今天并没有像样的反弹，只是今天也没有延续下跌趋势，更没有演变成大跌。半导体可能表现出调整，但是其他板块接过了护盘的重任。从行业日历图上看，除半导体和硬件之外，大多数板块是上涨的，绿意一片黯然。这可能是半导体和硬件上面的资金出逃后调仓进入了各个板块去了，硬件下跌，资金转战别的板块。于是今天道指涨了874点，涨幅 1.73%， 创出历史新高。传统板块和避险板块今天获得了资金流入，可见美股的资金并没有外流。目前的这个赌场的客人并没有提现离开赌场，而是从这个赌桌转向另一个赌桌。今天美国公布了申请失业金人数，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超过经济学家的预期，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增加了 1.3 万人，达到 22.5 万人，而预期值是 21.5 万人。持续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下降到178万人，失业保险申请人数的持续增长可能表明，伊朗战争带来的成本上升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正开始给雇主带来压力。此外，对人工智能的持续投资也导致一些科技公司裁员。明天将要公布的非农和失业率估计仍将保持在 4.3% 的失业率水平。市场预期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上升到 10.2 万人，不低于10万就看起来还可以。虽然按周公布的初请失业金人数上升且超预期，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仍不足以促成美联储采取降息的行动。而另一方面，物价回升，所以货币政策加息预期回升了。市场有两个利空消息，一个是本年度反复出现的私募信贷基金风险时不时的出现限制赎回。今天黑石限制旗下一支规模790亿美元的基金赎回，触发赎回限制的原因是巨额赎回请求。二季度基金持有人要求赎回的额度达到规模的 10%， 超过 5% 拒赎规定，所以就限制了赎回。基金面临巨额赎回时采取限制措施是正常的操作，也是按合同来办事。今年私募信贷基金总是有大额赎回，基金流动性没有那么好。私募信贷基金是不上市的产品，拿了私募来的资金用来投放私人贷款，贷款可能利息高吧，但不能说收回就收回，这头投资人要赎回，那头贷款收不回来，就限制了基金应对赎回的能力。这样的基金在今年和其他投资品种相比没有吸引力。一方面，软件公司是私募信贷的主要客户，他们不被市场看好，认为软件公司的贷款会违约，投资人怕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所以就向基金公司赎回。另外 AI 板块涨幅可观， FOMO 情绪深厚，炒一两个月就翻倍，令人头脑发热，这可能也是促进一些私募基金投资者赎回的原因。美联储在上次会议资料中提及私募信贷风险，但私募信贷基金的风险可能不至于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有一些人可能会在这上面亏点钱，但是不会像2008年的次贷危机那样的重创市场。不过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利欧今天严厉警告说，现在股市泡沫大，如果获利了结的人一多，泡沫会破灭。达利欧认为，目前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已出现典型的泡沫特征，所有伟大的技术都会催生泡沫，刺破泡沫的过程就是把账面财富转化为现金的过程，当投资者开始集中兑现投资收益时，泡沫就会破裂。达利欧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解释他的观点。有一个小区有1000套房子，每个月有20套房子在市场上交易， 成交一套房子的价钱就可以推算整个小区的市值。比如今天一套房子按100万成交了，大家就认为这1000套房子总价值是10个亿。明天有一套按150万成交了，小区的市值就暴涨到了15亿了。但是一两套房的成交价能代表所有房子的价值吗？如果有一天突然有300个房子拿出来要卖，市场根本无法按高价接盘，卖方兑现利润时买家无力接盘的情况下，市场会出现两个重大风险。比价格暴跌更大的风险是流动性风险，卖不出去，无人接盘，于是成交价立即断崖式下跌，一直要跌到很便宜了才会有人来看房。股市也是一样的，一家公司20000亿的市值，每天股票成交200亿，这1%的换手就决定了100%的筹码价值。当投资者挤进来买入时，股价上升得快，当投资者挤着兑现时，股价崩得更快。 AI 是目前最拥挤的投资赛道，因此达利欧说，当投资者集中兑现利润，泡沫就会破裂。他强调说，泡沫破了，技术仍将继续进步，就像互联网泡沫那样，股价大涨大跌，有人赚有人血亏，但最后互联网改变了全球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科技革命不会因为泡沫破灭而停止。今天美股半导体调整，主要原因就是博通财报后大跌，引发板块连锁反应。博通的财报数据是没有问题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超过预期，二季度 AI 相关营收指引也上调到了160亿，同比增速210%。但是 CEO 陈福阳拒绝为2027年及以后的营收指引加码，也就是画饼到此为止。陈福阳对长远的人工智能业务表现出冷静和克制，这让资本大失所望。博通股价大跌，但我预计股价很快会得到修正，反弹的概率较大。相比之下，同一赛道的迈威尔今天低开高走，继续大涨。 Marvell 延续强势风格，保持上涨势头，有没有吹牛？股价表现差很多啊！你看博通不吹牛，博通大跌，迈威尔被黄仁勋吹到10000亿，所以现在看还挺便宜的。不过博通和迈威尔可以对标的，如果迈威尔继续大涨，博通也就很有可能会反弹。费城半导体指数受博通影响，今天跌了 2.15%， 但日 K 线的趋势并没有改变。这一轮上涨一个多月，行业指数翻倍，市场有过热的迹象，但趋势还是牛市，目前暂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出现拐点。宏观及地缘政治方面，中东吵吵停停，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受此消息影响，油价跳水，但油价仍未出现头部形态。油价的空头只有在布伦特原油跌破90之后才有技术性打压的空间，如果布伦特原油一直在90以上，那只能算是震荡，不形成空头趋势。这次战争导致的原油价格上涨，虽然对物价有一定的影响，但最终是没有石油危机的风险。波士顿联储的研究表明，伊朗战争应该会导致物价指数上涨 1.5 个百分点，但不会引起石油危机。在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就业下降 1.8%， 现在整体就业的负面冲击基本上消失。美国国内开发了大量页岩油，美国国内石油生产显著降低了能源价格的冲击。石油危机是金融市场的灾害了，美联储说没有石油危机，那这样的系统性风险就可以先排除了。石油短线看能不能跌破90，要是跌破90构成中期大顶，那油价就会像川普说的那样很快就会跌下来。油之量子计算新股 QNT 今天上市首日开盘冲了一波就整体回落，换手率 91%。 这次 IPO 获得了20倍的认购，发行价60元，有20倍的钱要认购，但是上市首日差点破发。 QNT 致力于量子计算解决方案，也获得了美国政府的1亿美元的资金支持，那今天不到20亿的市值，和 IONQ、RGTI、QBTS 等同板块的个股相比，市值偏低。IONQ 有200多亿， RGTI 也有80亿， QBTS 有100亿。相比之下，新上市的没有获利盘压力的 QNT 才20亿。 那我说这个 QNT 啊，主要是因为它的大股东是 Honeywell,H-O-N。据报道啊 ,IPO 之后 ,Honeywell 持有 QNT 的股权比例为 49.1%。Honeywell 是大公司了，道指30个成分股之一，它的周 K 线实在是漂亮，多年来长期慢牛上涨，它投资的 QNT 上市对股价倒是没有太大的刺激。苹果 WWDC 大会将于6月8号到12号召开。2026 WWDC 大会主要会有哪些更新和升级？对个股有什么期待呢？市场认为，这次苹果会更新操作系统，对 Siri 进行重大升级，融入聊天机器人功能。苹果手机可能会推出折叠屏，可能会发布新款 Mac Mini。软件和 AI 的更新可能会带动谷歌。苹果与谷歌有协议，将 Gemini 模型作为未来 AI 功能和 Siri 的重要驱动。苹果会将谷歌的 AI 模型蒸馏后封装在本地，从而实现低延迟的终端智能。昨天的节目我说到 CRCL Circle 可能在8月份与 Coinbase 谈判时处于下风，到时 USDC 收益还是得分一半给 Coinbase。 于是呢，不少观众就问 Circle 要不要卖出了。目前稳定币可投资的个股只有这一家，也没有别的选择。美国非常重视加密货币，要保持美元在链上的霸主地位。行业的大方向是看得清楚的，贝森特预计2030年稳定币规模将会达到2万亿美元。但 Circle 是不是会在行业发展中吃到应有的份额，是否有重大的发展空间，还是十分不确定。最近几个月 USDC 的流通量不增反减，最近只剩下755亿。接下来比特币的熊市好像来了，币圈现在不热门，资金都在往 AI 集中。稳定币的规模增减目前主要还是看币圈，如果币圈进入熊市，资金流入减少，稳定币的规模就上不去了。 Circle 的收入很简单，稳定币规模乘以利率得到利息收入，利率接下来是不会跌了，那么稳定币规模如果不增长，收入也就难以增长。至于支付结算 ARC CPN 等非利息收入，属于长期叙事，需要一点时间的。 Circle 有长期潜力，但短线有一定的风险。那我不会轻易卖出，因为我不是做短线的。今天我的公开账户净资产 21.5 万，小幅盈利1156，今天账户居然没有亏钱，也挺意外的啊！随着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特斯拉机会与风险参半，下周啊，这个账户估计会因此来一把大的波动。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